路亚，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这个两段经文，一段是马太福音的8章27节，另外一段是启示录的9章17节到20节。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8章27节。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好，启示录9章17到20节。我在异象中看见一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夹炉火，与子马脑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烟与硫磺，这三样灾烧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这两段经文就是它的这个主题呢，明显的是要结续上周的这个经文的主题啊，这个是关于神的权柄啊和这个审判啊，所以呢也是这个普人祭司啊所要学习的啊，因为这个普人祭司啊要学习在基督再来之前的最后的时段，特别是7年大灾难大征战的当中，要学习与主一同的这个做祭司和君王的侍奉所以呢我们把这两段经文起个题目呢，就是叫做认识基督至高的权柄，认识基督至高的权柄所以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就是马太8章27节这是让我们认识基督至高的权柄。这个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听从他了这里这个马太第八章这里记载的是耶稣平静风和海这样的一个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神迹所以呢这个是这些经文呢就是讲到耶稣的这个权柄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这里风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自然界的力量自然界的力量代表，那么呢这个海呢它可以在这里预表这个魔鬼的这个势力黑暗的权势，所以呢连这个自然界和黑暗的权势都听从他，听从他，耶稣平静风和海这不光是一个自然的界的一个现象，这个海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这个邪恶的这个黑暗的权势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作为普人祭司，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我们的至尊的大祭司，他拥有掌管全地的这个权柄所以呢我们要认识这个权柄呢就是要从这个创世纪神赐给人类的这个权柄来理解这个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人第六天造人，然后造完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所以呢他按照神的形象造人以后，他就委托这个全地把治理全地的这个权柄呢就赐给了亚当在创世纪的1章26节和28节那里讲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的全地，并定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这是26节。28节说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呢这个治理全地的这个权柄呢本来是 啊，神啊交给亚当交给人类的啊，所以呢，但是由于亚当的犯罪，所以这个人类治理全地的这个权柄呢，就被这个撒旦啊，就是偷窃了，所以撒旦就成为了全地上的王，全世界呢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所以呢，人呢也在这个撒旦的权势之下。啊，没有得救的人都是在撒旦的这个权势之下啊，这个就是人类堕落带来的这个影响啊。但是感谢神呢，由于我们的至尊的大祭司啊，就是他在这个啊第三个逾越节的时候啊，他一次的进入至圣所啊，所以呢，将自己当作一个无瑕无耻的这个啊一个赎罪祭献给神啊，而且呢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啊耶稣就从这个撒旦的手中夺回了治理全地的权柄啊，所以耶稣得胜啊，他已经胜过了撒旦。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他把这个啊治理全地的这个权柄从撒旦的手中夺回来了，所以这个权柄已经到了耶稣的手上，所以一切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啊，都已经交给啊耶稣的手上，实际上就是夺回来了。啊，本来耶稣是万王之王，但是呢，由于人类的犯罪，这个治理的权柄被撒旦偷窃了，啊，所以呢，他需要通过一个救赎啊，把撒旦的这个权柄夺回来，这就是他这一个啊，所谓他讲的这个天国的福音啊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啊，他讲到天国的核心，啊，福音的核心就是把天国从天上带到这个地上来，让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这个一个救赎，这个恢复的工作，啊，是关系到一个权柄的问题，它的核心是关系到一个权柄的问题。所以呢，耶稣的这个救恩的成功，就是说他夺回了这一个治理全地的啊这个权柄，当然他的所有权。他也得回来了啊！他不管是治理权利，他所有权他也得回来了，所以他可以展开七印啊，就是他的这个权利，他是至高的大祭司。所以呢，我们这首先进入仆人祭司之分的这个儿子心腹呢，啊，就是要首先就要学习来认识基督至高的权利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要跟他学习，跟他一同掌权。如果你连这个权柄都不认识，你怎么跟他一同掌权？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你知道吗？啊，所以这个仆人祭司的职分啊，他是要跟耶稣一同来做完掌权的啊，他是要来这个一同来完成这个恢复全地啊的这样的一个啊工作啊。但是最关键的一战啊，最关键的战役，耶稣已经啊完成了。就是这个权柄已经夺回来了，啊，然后他就去收复，啊，就是要把权力来恢复，那个就是要把这个权柄呢，把它实现出来，啊，首先要解决权柄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一个仆人祭司呢，他就是要学习，啊，这个啊，认识啊，基督至高的权柄，我们才可以跟他呢一同来啊。做完掌权啊，来啊，恢复这个权地。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啊。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啊，这里我们从这个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啊。我刚才讲到，风是代表自然界的力量，这个海是代表黑暗权势的力量啊。这个自然界和黑暗灵界都听从他了，他有至高的权柄啊。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它还有第二个方面的意思，啊，这个经文就是说，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啊，这个里面有一个言下之意呢，就是唯有这个人呢，还没有听从他，啊，它这背后有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风和海都听从他了，唯有人却不听从他，而且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就是他所拯救的儿女，也没有完全的听从。这个就是一个关键所在，啊，他拯救了这帮儿女，要通过这一帮儿女的见证去啊恢复全地，把神的国带到全地啊，但是呢，问题就在于他的儿女呢都不听从啊， 他的儿女不听从他，就把这个事情给耽搁了，啊，你知道吗？所以这句话，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一方面要认识基督治港的权柄，一方面要认识到，就是我们有多少的顺服这个权柄，啊，因为这个全人类要归向他，全地要得到恢复，取决于他的儿女，因为是他的身体，他的代表，要能够顺服基督的权柄，啊，他的儿女都不顺服基督的权柄，所以呢，这个教会没有办法来做美好的见证，让人类都来顺服基督，让全地都来得到恢复。啊，所以我们学习仆人祭司的这个职分，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对基督的权柄有多少顺服，啊，那么基督的权柄呢，首先是他的话语，圣经上的话，写出来的话，啊，还有这个圣灵，啊，在我们身上的主权，啊，对教会的主权，在现在圣神的旨意，我们要都要顺服。那么呢，我们首先有没有顺服神在圣经里面已经写出来了，我们有没有顺服？另外我们要看神啊，是他就是说设所设立的权柄，我们有没有顺服？神在我们身边周围设立的权柄，我们有没有顺服？我们顺服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这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主张有多强，我们有没有放下自己的那个主权那个主张啊？我们想一想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非常的严重啊！所以我们要做仆人祭司，这一课必须学啊，因为我们的做仆人祭司就是以耶稣为榜样啊。耶稣他是这么大祭司，他怎么得回这个权柄啊？他是顺服神的旨意啊，完全的倒空他自己啊，他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死，结死在十字架上啊，他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啊，喜好全部放下啊，他是有，但是他放下，完全的放下，然后顺从天父的旨意，结果他得胜，他把这个权柄夺回来啊。所以这一个权柄是需要通过顺服夺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权柄的失落就是因为悖逆啊，这个罪的本质就是这个悖逆啊，所以因着悖逆这个权柄失落了，被魔鬼偷窃了，要夺回这个权柄要通过顺服啊。所以呢，这个基督大祭司做了一个榜样在我们的面前啊，他是完全顺服的榜样，所以他夺回了这个权柄，所以我们要跟大祭司一同做完掌权，一同的治理全地，恢复全地，恢复全人类，让全人类都归向主。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顺服啊，我们要顺服基督，要顺服基督所设立的各样的代表的权柄。我们如果顺服，就可以跟基督一起啊，来完成这一个啊救赎的使命，恢复全地的使命啊，这个宣教的使命啊，都可以来恢复。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仆人祭司要学习的第一课啊，这是第一节经文啊。第二个经文呢啊，就是这个启示录啊。9:17-20，这个我们这个要了解这段经文呢，要跟我们上一堂课啊所讲的信息要联系起来。如果没有上一堂课的背景呢，你很难读懂这段经文的，你非常难读懂这些经文。好，你先不要放弃，啊，这个我上一周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神的权柄啊，神的权柄呢有三个方面啊，神的权柄有三个方面，圣经里面啊，在启示录里面把，啊，神的权柄的三个方面启示的最清楚。第一个呢，就是说神的权柄是有至高的这个行政的权柄啊，所以他是王啊，他有至高的统治权啊，就是至高的这个王 他有这个行政的权利。那么呢，第二呢，就是说神是至高的审判者，他审判一切啊，而且他把审判的权利交给了基督啊，他这个是他至高的司法权利啊，一个行政权利，一个司法的权利，他是至高的这个审判者。然后呢，就是他的军事的权利。所以你看到现在的一个国家，它就是这三方面权力组成的啊。如果它三权分立，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它三权都掌握在一个人手上，就是一个集权的国家。它一个是司法，一个是行政权力，一个是司法权力，一个是军事权力啊。所以呢，这个军事权力，神是万军之统帅，全能的战士 ，warrior 啊 ，almighty 啊 ，warrior， 他有至高的军事权力。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启示录里面的七印、七号、七王呢，就是揭示神的审判，是神在行使他的这个司法权利。啊，这个末日大决战、真属灵征战，是指的他神的这个全能的战士啊，万军之统帅，至高的军事权利。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呢，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呢，要来认识神的这个司法权利。所以我们要做仆人祭司的职分，就是要跟耶稣基督一同的来啊学习使用这个司法的权柄的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神的这个司法权柄，才可以进到这个什么神圣的这个议会啊，去实行这样的权柄啊。所以呢，这个是首先要学习一些这些啊基本的这个功课的。所以呢，上一周经文呢是讲到的启示录啊八章九到十二节啊，那里是讲到啊第八章九到十二节啊，那是讲到这个啊第四号到第二号到第四号的这个审判啊。我们知道启示录讲了七印的审判、七号的审判，然后呢七王的审判啊。所以我们已经上周是讲到第二号到第四号的啊这个审判啊，第二号和到第四号的审判呢，就这里讲到是对什么？对海的审判，对众水的审判，然后对日月星辰的审判啊。这个海、水和日月星辰三分之一受审判，就是自然界受审判，自然界受审判。所以呢，这一个本周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启示录十七章啊到十九章，到九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呢，是讲到第六号审判啊，第六号审判。我们曾经有一次讲到了第五号审判啊，就是第这个前面。所以呢，这个第六号的审判啊，跟这个第五号的审判呢，它是有类似的啊。第五号的审判我们曾经有一次啊讲到过啊，讲到过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第六号的审判，我们可以翻到中间去，可以跟这个第五号的审判啊可以来比较啊，他们中间有两个类似的性质啊。这个第五号的审判和第六号的审判跟前四号的审判是有不同的。前四号的审判呢，就是对这个自然界的审判啊，物质界的审判。那么呢，这个第五号和第六号的审判呢，就是说他借助了这个魔鬼的势力，借助了魔鬼的势力啊。所以呢，第五号的审判里面呢，就是啊，是无底坑的钥匙啊，打开了这个无底坑啊，这个无底坑的使者啊，要做这一些邪灵大军的王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一个，而这一次的审判呢也是一样啊，这个第六号的审判，它有类似的性质啊，所以这两个审判呢，跟前面四号的审判是不同的啊，这两个审判都是借助了这个魔鬼的权势来执行这个审判啊，所以呢，但是呢，他特别的强调就是说，这一个执行者虽然是魔鬼的势力啊，第五号和第六号，但是是上帝授权的审判啊，他就是，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一些啊这个性质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呢，第五号啊，第五号，第五号的这个第一节啊，你看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啊，所以呢，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这个地上。所以呢，他这个里面呢，就是讲到什么，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这个能力呢，就是实际上他的这个原文的那个字啊，也可以翻成权柄啊，有这个权柄赐给他们。首先呢，这个钥匙啊，打开无底坑的这个钥匙啊，赐给他，这个钥匙就代表权柄，他可以打开这个无底坑的钥匙。无底坑把它打开，啊，把这个邪灵的大军呢，就是释放出来。这个无底坑的这个里面的势力是魔鬼的势力啊。这个蝗虫是代表这个魔鬼的势力啊，有能力权柄赐给他们啊。本身把它这个无底坑打开，就是一种权柄，这是上帝所授权的啊，是上帝所授权。所以呢，我们啊看这个九章十一节啊，翻出来看啊，这个讲到蝗虫的形状啊，这个其实是邪灵，都是邪灵啊。十一章你看我们讲过的，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啊，按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叫亚伯伦啊，他就是这个啊，这个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啊，意思就是啊毁灭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些都是邪灵的势力。啊，是邪灵的势力在执行第五号的审判，啊，执行第五号的审判。但是呢，是上帝授权给他们的，所以这个审判是上帝的审判。啊，你要看到这个第五号和第六号他们不同，这些性质我们都需要了解的，啊，都需要了解。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号，第六号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九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你看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视角出来，啊，所以这个第六号的手段是神发动的，神授权的，啊，所以吩咐那个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位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你看见没有？啊，这一个第六号也同样啊是神授权的审判，啊，是神是把这一个四个邪灵的使者啊，这个把它释放出来，啊，跟那个无底坑的使者是不一样的，无底坑使者不一样啊，但是都是邪灵的势力。都是邪灵的势力啊，所以呢，这个十九节，我们看十九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他这个权柄的能力，它是这个邪灵的势力啊，它是一个邪灵的势力啊。所以呢，这个啊，这个第五号和第六号的审判。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啊，就是说第五号的这个毁灭的力量呢，是蝗虫大军，蝗虫，它描写的像那个蝗虫，啊，是一个大军，啊，可它这个是用一个比文学的手法，它把这个邪灵的大军呢，把它描写为这个蝗虫的大军，啊，它为什么用这个文学的手法呢？啊，大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个人呢对这个邪灵大军呢没有经验，不知道邪灵大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呢他就用一个文学的表示呢，就是像那个这个古代啊，其实不还是古代，过去就有这个那个损坏农作物的那个蝗虫，当那个蝗虫扫过的时候啊，遍地的农作物一扫而光啊，对于农民来说，这个就是灭这个末世来了，他们一年的心血全部化成无有，所以 所以呢，他们脑子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可怕的景象啊。当那个蝗虫来把这个庄稼全部一扫而空的时候，哇，他们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你只能够用这样一个他们有经验的一个现象来描写这个邪灵大军那是什么样子。你知道他是用了这个方式，但是他实际上是个邪灵的。啊，他我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无底坑冒出来的那些当然是邪灵了啊。所以呢，他这个无底坑的使者是他们的王，这不是邪灵吗？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启示录它是高度象征性的，因为它了解灵界的东西啊，事物它必须要有这个象征性，但是呢，我们能够理解到它的这个意思啊。而且呢，九到七节呢，我们看九到七节，它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这个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啊，你看那个蝗虫呢，啊，就是说，你看它很小啊，但是你看的时候很像一匹马。那蝗虫的头是不是像一匹马，长长的，很像一战马，只是把它缩小好了啊。所以它就是讲这个蝗虫呢，是好像预备出战的这个马一样，啊。所以呢，而这一个第六号呢，第六号我们再翻到十六节到十七节，它是好像那七节是讲好像出战马，啊，所以呢，这个十六节呢，就是它这就是马军就出来了，马军，那个就不是蝗虫了，它就是马军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胸前有火如角，紫玛瑙与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所以呢，你看到就是第五号呢，就是蝗虫，它好像这个马啊，马军。而第六号呢，就是马军，就是直接就是马军，但这个马军呢也不是真正的马军，也实际上也是那个战争的恐怖的情况，就是什么呢？一个战败国被对方的那个强大的马军啊，把他们一扫全部打败啊，他这个是非那个战败国是非常恐怖的，所以呢，他这个就用这一个两万万的马军，啊，就是来描写这个邪灵的大军啊，他们有多厉害啊，而且呢，这一个蝗虫大军呢，他只是啊三人，但是呢，使人受痛苦，但是他不杀人。这个蝗虫第五号啊，那么第六号呢，它就是杀人多少？三分之一是什么数目啊？三分之一是二十亿啊，你知道吗？啊，你看我们这个飞机14死了100多啊，什么这个地震又死了100多，它这个要120亿，三分之一，你知道那个灾祸有多大啊？所以呢，这个所以它这个杀人的三分之一。这个杀人的三分之一是按字面来理解，但是这个马是预表邪灵，这个是象征性的，所以读这个启示录呢，既不能完全按字面字义，也不能完全按象征，啊，它要象征和字义结合，它难度就在这里，啊，所以呢，杀人的三分之一是按字义来理解的，但是它的这个蝗虫大军也好，马军把这个魔鬼的这个马军也好。都是实，它是象征的，啊，所以在第六号的审判里面呢，就是它的那个灾祸是从马口里面出来的火、烟、硫磺，三样的灾祸，啊，就是我们想到这个神灭这个索多玛、蛾摩拉的时候，啊，那个硫磺啊、火符啊，这个都是什么审判的象征，火、烟、硫磺三样的灾祸，就是这个神的审判的象征。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让我们啊认识到这个七号啊，第六号，这个是一个神审判。现在我们差不多一到六号都已经有差不多过了一遍啊，过了一遍。所以呢，这个是为了让我们了解啊这个啊神的审判的权利啊，将来会要发生这些事情。那么呢，我们作为仆人祭司的，需要有一个了解，就是说从圣经的角度。来了解这一些事情，啊，你就看到它有两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呢是神授权的，啊，神的权柄只能掌管一切，是神的审判。如果不是神的授权，怎么是神的审判呢？啊，我们知道是神在掌权，他在实行他的审判， 第二呢，就是说它是借助邪灵的力量来完成的，来执行的啊。所以它并不是神直接去灭这些人，它是邪灵的势力啊来执行的啊。这个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以色列受审判啊，以色列在受审判。你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拜偶像啊，行不义啊，他已经过到忍无可忍的时候，神就是什么审判他们？神怎么审判他们？神让巴比伦啊的那个军队灭绝他们，残杀他们啊！这个就是这个，那他是同样的意思。第一，是神在审判以色列，是神给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王有这个权利，是神的审判，否则不叫神审判啊。但是第二呢，又是他们的仇敌啊，神使用他们的仇敌来审判他们啊。这个是类似的，就是这个邪灵的力量是神把他们释放了，是把权柄啊来授给他们啊，然后呢，这个执行的责任是这个邪灵的这个权势。我们要知道这两点，所以呢，我们还要知道后面这两节啊，启示录九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你看后面。就是这个后面啊，这两个节目可以一起，这两个节目可以一起啊。这个是第二部分啊，就是第三部分啊。这个第三部分就是人的罪恶，人的罪恶，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其实上放在这里，他是要回答，就是说神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这个严厉的手方式来审判人呢？三分之一的人都受审判了啊，所以他要回到这一个问题啊，要回到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启示录的二十章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要回到这个问题啊。人类受审判是因为三个原因，三个原因。我们读一下这个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啊，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人就会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啊，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人受审判是因为三个原因。第一呢，拒不悔改，在审判之前他们就不悔改，一直到临界点审判临到，他们还是不悔改。他是拒不悔改，他们之前就不悔改，审判以后还不悔改，知道吗？他拒不悔改，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拜偶像，他们犯了拜偶像的罪，啊，就是违反十诫，啊，十诫的前面第三诫都是就是拜假神、拜偶像，好，所以他们这个是就是二十诫就是说他们拜偶像，他们是拜魔鬼。魔鬼是偶像，啊，审判他们的就是魔鬼，但他们呢就是拜魔鬼，啊，或者是他们拜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的金银铜木石有形的偶像，他们拜这些有形的偶像，啊，这些有像在审判的时候根本帮助不了他们，他们拜的魔鬼，这是审判他们、执行他们的那个魔鬼，啊，这就是他们罪，他是违反了这个十诫前三诫。然后第二十一节，凶杀就是谋杀嘛，邪术、奸淫啊、偷窃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十诫的后面的几诫啊，奸淫、偷窃、谋杀啊，就是不义和不法，他们犯了拜偶像的罪，犯了这个不义和不法的罪，他们是违反十诫，他们就犯这个罪，而且呢，还有一条，拒不悔改。如果他们谁都可以，谁都会犯罪，但是我们如果愿意悔改，神就不会审判我们，对吧？他们拒不悔改，那怎么办呢？神他是公义的，所以他必要审判。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要一看见这个神的审判来了，说哎，不是神的审判，自然灾害啊，自然灾害跟神的审判无关，那么这个世人就完全对神没有任何敬畏啊，知道吧？但是呢，我们说是神的审判，那么神是爱，他怎么会审判呢？所以我们必须回答，因为人拒不回答，拜偶像， 不义不否，啊，这个犯了这个罪子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能够啊明白，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呢，啊，我们很难就是当普人祭司的，啊，我们很难做普人祭司，我们的心跟神根本就是可能是相反的，完全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可能一大堆的问题跑到那个至圣所，在那里大的发泄，就神啊，你为什么做这些？那你做什么普通祭司啊？你根本就不明白神在干什么，对神完全不认识，你做不了普通祭司。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啊，认识神的这个基督的至高的权柄，了解啊这一些，所以我们才啊，我们要知道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人受审判是罪有应得。所以呢，而且呢，神的审判也是他怜悯的表示。为什么他杀了这个三分之一，他还希望那三分之二的人能够悔改，他还希望能够三分之二的人悔改，你知道吗？所以神的审判还是，尽管是啊非常的严厉，但是呢，还是一个救赎性的审判，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作为仆人祭司啊所啊需要知道的。我们呢，在啊，我们也要为这个祷告，就是说，末世的大收割，啊，当这个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说这不是神的审判，神是爱，不要，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审判，啊，要警告他们这是神的审判，但是呢，我们也要来预备这个收割，啊，这个啊，我们的这个见证啊，这个作为祭司。这个教会的作用在这个后面啊就解释了，启示录里面介绍光靠审判这只是一面，审判是为了促使人的悔改啊。所以呢，我们教会要预备好末世的大收割啊。现在你好像啊这个觉得信主很难啊，这些人是世界那么好的吸引力啊，谁愿意来信主啊？我告诉你，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审判来临的时候，世人要拥到教会里面来，啊，为什么这样讲？911事件，三个月美国的教会每一间教会是满的，爆满，所以审判来临的时候，世人都要来寻求神。问题就在于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啊，我们的预备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要全面的预备，就是要全民都是祭司，啊，全民都要做祭司。这个是神的心意，当然你做祭司需要是儿女，还要是心腹，啊，才可以做祭司的情况。所以我们全民都要做祭司，预备这个啊末日的大收割。另外呢，我们就是说，第一要为自己不顺服，啊自己的悖逆来悔改；第二呢，我们要为世人的悔改来呼求神，啊来就是来才可以预备好。做这个仆人的祭司啊，我就先到这个。
不晓得那个杨牧师跟刘牧师有没有回应？弟兄姐妹有没有回应的？或者有没有什么见证？因为昨天晚上，我相信很多小组都是在分享，要么就是上个星期的这个心腹特会，要么就是上个礼拜这个格拉利牧师所分享的永恒的祭司啊，所以都跟这个续息是相关的。所以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分享的？有没有？好来，好崔姐，
最近我们一区哈，就是说发生了两件事吧，就是一月份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姐妹，她的哥哥在国内，就是42岁就去世了，然后还有一个姐妹呢，她的父亲就在上周吧去世了，实际上年龄也不大，六十二岁，然后呢。我们就是说也为他们祷告啊，怎么样的，但是在我心里边就是有一个疑问啊，我说为什么就是说让这两起的事件啊 连续的发生在我们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意啊？我不明白，但是简单的心意我是知道的，就是说，就是说神的这个，一个是有一点神的审判嘛、啊，因为这个两起，就是说过世的这人啊，他们都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啊，就是酗酒，就是非常厉害的酗酒，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嘛，给家里啊，给亲人们啊，就说带来很多的这个痛苦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两起事件呢，就是我们都是说，鼓励弟兄姐妹哈，就鼓励这两个姐妹，在他们亲人还有气息的时候，神志还清醒的时候，就一定要让他们为这些人做这个，就是说让他们信主，让他们觉知，让他们受洗，让他们灵魂在临走的时候呢，就是说能够被拯救。这样的，就说尽管这个两个走的这个人呢，就是说都是在临走之前呢，觉知了，受了点水礼，但是我还仍然就是有疑惑，为什么就是说神让这个两起啊连续的发生，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刚才周牧师讲的这个呢，我就觉得就说好像给了我一个答案，就是说神的审判，就是神的审判，就是说。一个是神的审判，一个是神的这个救赎。在这个两个走的人之前，他们都得到了救恩，但是呢神也是公义的，就是说对于我们我们的一些过犯太严重的话，神也是会给一些警告的，会对他们的这个作为呢，就是说行为一定是要承担后果的，一定要是这样的，给自身给家人带来的这个痛苦，带来这个难处，是一定要我们所做的，一定要是做得不好的话，一定有一个恶的结果在里面。所以就是刚才周牧师讲的这个呢，我就有一个就好像就给了我一个答案似的。然后我再讲讲我们上星期主日之后呢，我们去就到营地有了一个就算是一个特别的聚会吧。这个聚会我们的最初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给一些弟兄姐妹呢补补课，有些人呢没有参加这个筵约，有些人呢没有参加这个新妇订婚的这个仪式，洗脚仪式，还有这个像圣灵更新特会啊，就是说咱们教会这最近一系列的这些活动也好，这些事情哈，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参加，就是说失去了。我们就是说透过这个两天呢，要给弟兄姐妹们嘛补补课，把这些就是说失散在外面这些羊也好怎么样好，把他们重新的就是找回来。我们只是有这样的初衷哈，但是没想到就是说神在这个我们两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和礼拜一的上午，神做的事呢实际上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在礼拜一的上午呢，我们有了一个做了一个这个就是说立筵约的这么一个仪式，就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做立筵约，没有立过筵约的，我们就在此呢重新立约，然后立过约的呢，我们也就是说在此就是说更加坚固我们对神的立的这个约。然后就在我们立完约，我们手拉手，就是说手挽着手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一个弟兄呢就看见一个异象，就看见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就是心中和这个头上，就是每个人胸前都是一团火，所有的就是围在当中的就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一团火在燃烧。然后还有一个弟兄呢，他是看了一个异象，就是说一束光柱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这样。然后呢之后呢，陈真君有一个短讲，就是说解释咱们这个筵约，还要在头天晚上也是解释这个咱们教会这个新妇这个异象，为什么要这个做这个新妇的预备，为什么要这个一再的提出这个新妇这个异象。就在陈哲金做短讲的时候，就圣灵就做了一个工。有一对夫妇啊，是新来我们去的，他们是从那个红玉剑教会那个来的，他 他们来到咱们教会呢，很喜欢小组这氛围，但是对咱们教会传讲这个心腹啊、圣灵啊，他们内心还是有很大的抵挡的。他们这次咱们教会这个心腹订婚这个仪式，他们都没有参加，就是心里边不能够，就是说不能过这个关，不能够好像通不过似的，他们就没有来。但是那天上午呢，那个姐妹呢，她自己是什么呢？她说她浑身疼，在发烧，她就坐在后边了。陈真丁就说让她两口子都坐在前面来，正好有两个空位，让他们坐在前面来。他们就是说还有点不太情愿哈，也勉强坐在前面来。就在陈真丁这个短讲的时候，他说感觉突然就感觉身上发热，发热完了以后呢，他这个也不疼了，这个也不发烧了。他就好了，然后事后他就做了一个见证。所以就说神在我们当中做的事呢，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只是就说，积极努力的尽我们的力为神做一些，神就在我们当中就做很大的工作。
就是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七节，我就是好像也是有一点点的，就是众人都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呢？风和海都听从他。我一想到就是，这人是怎样的人？就是在旧约创世纪，这人呢就是亚当，啊，旧约的亚当，他就有这样的权利，神给他这样的权利，管理全地啊，甚至风和海，啊，但是后来丢失了。但是新约呢，耶稣来了以后，人子有这样的权柄管理风和海，啊，我相信这也是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反过来想一想，说耶稣想让我们成为怎样的人，那么他就想让我们成为和他一起能够管理风和海的人，啊，这就是我们的。
好，我分享
刚刚钟牧师已经在结尾的时候给我们两个祷告的主题，就是第一个为我们自己的不顺服来认罪悔改，第二个就是为世人的得救来大声的呼求。所以我想刚刚周牧师在第一大段就特别提到，我们要认识这个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才能够在将来跟他一起做王掌权。那么在这个认识他的权柄里面，就有两个我们身为这个他的儿女要认罪悔改的，就是被他救赎的儿女却不顺服他，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没有顺服神所为我们所立的权柄呢，这就是我们自己要认罪悔改的地方。所以我们大家先站起来，我们就来为自己的这个不顺服不认识神的权柄来认罪悔改。我们大家大声的来做一个认罪悔改好吗？我慈爱的天父，是的，我们到你面前，主啊，是的，我们为我们自己不认识你，不认识你，不认识你为我们所设的权柄，主啊，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是这样的背逆，我们是这样的高傲，是这样的自以为是，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挪去我们这样的背逆，挪去我们这样的骄傲，主啊，因为你说神。抵挡骄傲，主啊，求你挪去我们心中的骄傲，让我们跟你之间是没有任何隔阂的。主啊，让我们顺利在你的权柄下，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然后也爱我们的，管教我们，让我们顺利在你的权柄来管教、约束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我们，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管教都是爱。
让我们的顺服在你的面前，谢谢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罪来悔改。主啊，你拯救了我们，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子民，但是我们却没有完全顺服你。主啊，我们在许多时候有悖逆，还有不服权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也在这里代表 我们所管理的区和小组，主啊，众的你的众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认识我们自己这不顺服的罪，也认识我们的这个被你的拯救，却被你拯救以后却没有顺服你这些罪，主啊，我们也在这里代表我们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服侍的群体，在你面前来认这些罪，因为我们没有顺服神，也没有顺服我们在上的属灵权柄，没有你顺服你设立的权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认罪来悔改。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保血洁净遮盖涂抹我们的罪，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把这些罪不顺服的罪都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主啊，愿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耳朵，主啊，开启我们的心，圣灵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让我们认识权柄，认识神的权柄，也认识我们在上的权柄。主啊，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来认识权柄，也教导我们来能够使用权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让你来赦免我们的罪，让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顺服权柄的人，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权柄也会使用权柄的人。谢谢你，让我们和你一同作王掌权，训练我们成为你的仆人祭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好。我们第二点就是，这牧师提到要为这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来呼求。特别就是在这我觉得中牧师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些审判是神所允许的，是神所授权的，借由这些邪灵的势力来执行。而在这个审判其实也是一个救赎，一个救恩，所以要我们来呼求，当这些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能够明白这是一个救赎，是一个恩典，而不是一个恐惧。而因为这个恩典，他愿意进入到教会当中，愿意来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他们唯一的救主啊！所以我们要大大的来为这个还没有得救的这些人，我们来大声的呼求，好吗？哦，主啊，是的，我们来到面前，
来了，你面前，为了这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向你来呼求，哈利路亚！
感恩主啊，是的，
哦，正在转，正灭亡，正在灭亡，今天向你来呼求，哈利路亚！是的，主啊，那审判临到的时候，哦，哈利路亚，主啊，这些全都要出来，哇，就是愿你来施行怜悯，哈利路亚，在这些灭亡这些在审判临到之前，让他们能够悔改，离弃自己所犯的罪，哈利路亚，离弃一切的恶行，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
哦，是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为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来到你面前，大声的来呼求。主啊，我们谢谢你，当这些审判来到的时候，求你打开这些还没有信主人的这个心灵的眼睛，心灵的耳朵，让他们能够看见这个审判是一个救赎，是一个救恩，而不是一个恐惧，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要能够让他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国里面来，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主啊，你也赐下一个认罪悔改的心，真的是让他们能够转离恶行，能够来悔改，认罪悔改，来承认自己的罪，也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只有耶稣基督是他们唯一的救主，唯一的生命的主宰，唯一的一个saver。 主啊，求你就将这样的一个看见能够释放在整个全世界，让所有的人来回应你，回应你这样的救恩。主啊，也求你将那一个爱灵魂的那样火放在我们每一个仆人祭司的心中，每一个属神儿女的心中，让我们能够为我们周边或者为我们的家里面还没有信主的这些亲戚、这些朋友、这些我们所爱的人，来每天的献上一个祷告的这样的一个代价。哦，主啊，我相信这就是你给我们的一个起步，一个仆人祭司爱灵魂的这样的一个第一步，让我们每天就为这些人来献上感恩，献上祷告。主啊，谢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把底下就分组祷告，
也分组祷告，就是第一个，我就是想先说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像基督那样的顺服， 连风和海都要听从我们啊！感谢主。然后大家分祷告之前，我有两节经文，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想起了，就是啊，耶和华实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学习公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神判断啊刑罚，并不立刻实行，世上的人就满心作恶，就是这些。我们来分组来讨论和祷告，然后呢，大家就是可以看，就是各堂的分组祷告就可以回应今天的哈，非常感谢主。